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胤祥在十三爷府上说话。当老十三说到他是光棍一条的时候，胤禛却突然笑着说，嘿嘿，十三弟，刚才你说你是光棍一条，四哥我可动心了，跟我说实话，有意中人了吗？哎，要是有啊，就趁早告诉我，我一准给你帮忙，我替你在父皇面前去说话。胤祥抹了一把眼泪，破涕为笑，嘿嘿，四哥，你还别说，这话还真叫你说着了。小弟我确实看上了一位姑娘，不过她出身微贱，说出来怕四哥你笑话我。哦，真的？哎呀，我哪能笑话你啊？哎，是不是刚才来敬茶的那个丫头啊？嗨，不是，刚才那敬茶的丫头啊，她叫子姑，我已经把她收房了。我说的是另外一个，我想把她娶过来做福晋的。哦，好啊。哎，家庭贫寒到什么地步啊？是齐人还是汉人呢？回四哥，他家是汉人。哎呀，那可麻烦了，那可不成啊，满汉不通婚呢，何况你是皇子呢。瞧，我说我不说吧，四哥你非让我说，哼，我就知道说了你也不答应。哎，对了，四哥，这姑娘你也认识啊？胤禛感到有些奇怪。嗯，什么？我也认识？谁呀？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？嗨，四哥，你忘了？就是那年咱们俩从桐城回来的时候，在那个刘八女的庄上泼了我一身洗澡水，后来又被我救了的那个阿兰呐。现在啊，他已经被带到京城来了，就住在谪仙楼，八哥还没把他们收进府里呢。要说呢，现在正是时候，四哥，你就给小弟帮帮这个忙吧。这么一来，胤禛可真犯难了。他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，哎呀，十三弟，不是我不肯帮忙啊，这事儿太难了。阿兰他已经被老八收进戏班子里了，老八怎么想，阿兰变没变心，那都很难说呀。更何况阿兰是个汉人呐，你要是把他娶来做正房福晋，那就违反了祖宗家法，皇上那里那也不好张口啊。胤祥听四哥这么一说，一腔火气冲上来了。哼，四哥，要说呢，办这事儿我也不是头一个，当年也有一个阿哥奉旨出京办差，谁知道中了暑，流落在一家黑店里，幸亏被一个风尘女子救了，俩人情投意合，私定终身。那个女子也是汉人，事情败露出来，这位触犯了祖宗家法的阿哥被赦免了，可是那个女子却被绑在木桩上活活的烧死了。那位阿哥经过这场变故差点没疯了，好过来之后就变成了一副铁石心肠。胤祥的话还没说完呢，胤禛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，他抡起巴掌啪的一下就打在胤祥的脸上了，气呼呼地说，十三弟，你是在剜我的心吗？胤禛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的火呢？原来呀，胤祥说的这件往事正是四阿哥胤禛当年的一段经历。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了，可是每当胤禛想起来，就好像那熊熊的火焰在烧着自己的心，耳边又好像听见了那姑娘呼救的喊声。今天 印祥当面把这件事说出来了，那真比拿刀子剜他的心还难受啊，他能不动怒发火吗？可是印祥挨了打却没有生气，他扑通一声跪在四哥的面前：四哥，四哥，小弟我极不择言说到四哥的痛处了，请四哥责罚。可是四哥，难道你也愿意我和你一样受这样的煎熬吗？胤禛刚才一时冲动打了胤祥，心中又懊悔又难过，他也满含热泪把十三弟搀扶起来：老十三，快起来起来，是四哥不好把你打疼了吧。哎，不过这事儿也真是难办呐。哎，这样吧，我先想个办法给阿兰抬了旗级，然后咱们再商量下一步。如今朝廷上下都瞅着咱哥俩呢，有人恨不得咱们今天就死，所以这件事儿不能办得太莽撞了。哥俩又聊了会儿别的，胤禛也告辞走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20天之后啊，各省欠债的官员奉调陆续来到了京城。他们一进京城就忙着拜阿哥，找门子，托人情，说好话，观望风声，打听消息，没有一个是打算立刻还钱的。他们都瞅着魏东亭、穆子胥和武丹这三大户呢。4月23，江南巡抚衙门800里加急奏报进京，说魏东亭病情沉重，危在旦夕，不能奉诏进京。第二天又接到江南巡抚的急报，说穆子胥疾病发作，已故身亡。这两条消息传来，京城里立刻乱成了一团来。谁不知道魏东亭、穆子胥俩人在康熙心中的分量啊？哼，如今可倒好，为了讨债，把这两位老侍卫给逼到这种地步，那皇上能不发火吗？户部的王洪绪还有奎绪他们一伙儿就趁机发难，串联京官们交张弹劾施世伦，说他违背天意民情，威逼大臣致死，下面的官员不得不搜刮民财以清国债，这是逼良为娼。王洪绪他们虽然不敢直截了当的弹奏太子，也不敢说四爷、十三爷的不是，但是这事儿明摆着，只要是轰倒了施世伦，太子和老四、老十三那就没戏唱了。胤祥接到这两份急报，心里也有点惊慌，但是他想想自己是按照皇阿玛旨意办事的，没做错什么呢，与其让别人扳倒，倒不如横下一条心来破釜沉舟一干到底。于是他向施世伦交代了一下，便急急忙忙地赶往大内去见太子。太子一见胤祥就劈头盖脸地训斥上了：老十三呢，老十三，看看看看怎么样，我怎么说你都不听，现在可好了吧，闹出人命来了，你怎么向父皇交代呀？刚才我去了养心殿，父皇正和尚书房大臣们商议着给穆子胥你谥号呢。哎，你可真会捅娄子。好了好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把户部的官员叫齐了，过了50听我的训示。听了太子的话，胤祥只觉得头昏耳鸣的，却无言以对。他晕晕乎乎的出了玉庆宫，被冷风一吹，头脑清醒一些了，心中暗想，既然如此，那干脆见父皇去，是杀是寡先闹个明白再说。他刚到乾清宫前的天街上，就碰见了四阿哥。胤禛见了胤祥，急忙问他：哎，十三弟，你这是要去见父皇吗？我告诉你， 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气馁，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嘛，有什么了不得的，你千万别往自己身上揽。我呀刚从养心殿出来，武丹现在正陪皇上说话呢，他已经答应还账了。哎，对了，给你这个。胤禛说着从身上掏出了一张纸来，胤祥接过来一看，是一张由正黄旗旗主亲自签发的台籍空白文书，已经加盖了内务府的大印。胤祥突然想起了阿兰的事儿，知道四哥已经把替阿兰台籍的事儿办好了，心中一阵感激，但是在这个地方也不便多说什么，只是深深一躬，便急急忙忙地向养心殿走去。来到养心殿，果然康熙正在和武丹、张廷玉和马琦三位大臣说话呢。胤祥进来先给父皇施了礼，康熙只是淡淡的一挥手说，哦，老十三你来的正好，且站到一边去。回过头来继续和武丹说话，武丹啊，虎臣病的那个样子，你路过南京的时候为什么不去看看他呢？一想起虎臣的病啊，朕心里是一阵阵的恐惧呀。你瞧穆子胥说走就走了，让朕心疼啊。听见这话，武丹激动的涕泪交流，回主子爷，奴才疏忽了，再说藩司衙门催着奴才即刻进京，奴才也不敢在南京停留啊。康熙没有作声，他沉着脸想了好大一会儿，才突然笑呵呵地问，哎，老十三，你是清理亏空的大总管，这事儿你看该怎么办呢？胤祥早已是成竹在胸，直言回奏，回皇阿玛，依儿臣愚见，账恐怕还是要还的，魏东亭、穆子胥和武丹三位老臣德高望重，深得圣眷，但唯其如此，更应该为百官群臣做个榜样，带个好头，以成全皇上治民之心。如果他们实在力不从心，也应该定出一个还债的日期，以杜绝小人之口，将来要是皇上想宽容他们，那恩字上出，群臣也不会说什么。儿臣这点小见识，求父皇圣裁。没想到康熙听了胤祥的话，竟然是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，这是你的见识呢，还是老四的见识啊？哈哈哈，张廷玉、马琦，你们听见了吧？这和刚才老四说的不是同出一辙吗？马琦连忙躬身回答，啊，回圣上，四阿哥和十三阿哥说的都是正理儿。不过眼下百官沸腾，交章弹劾施世伦，这个局面也真是难应付啊。奴才以为追还欠债的事儿可否暂缓进行？胤祥一听这话就急了，急忙说，不不不，父皇，此事万万不可暂缓，缓办就等于停办呐，一停则前功尽弃，整个局面就会翻个个儿。儿臣知道百官之中有人恨不得儿臣即刻就死，但为父皇社稷，为大清江山，儿臣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事成之后一切罪责儿臣愿全部承担，与太子和四哥施世伦都没有关系，更不敢累及皇阿玛，请皇阿玛圣鉴。康熙听了老十三这番话，心中十分舒畅，好，这才叫敢作敢为，敢说敢当呢。他突然想起来，早上太子进来请安的时候，一说到这件事儿， 太子是推推诿诿欲言又止的那副软弱样子，心中不禁生出一股厌恶之情。他指着印祥对几位大臣说：
好好好，说得好，你们瞧，水浒传里有个拼命三郎石秀，朕看印祥可称得起是拼命十三郎。既然你拿定了主意要舍身取义的办好这件事，那你就大胆的办吧，不要顾虑，太子那里朕为你说话。至于魏东亭他们几个人的欠债，该催你就只管催，朕不会让你小子做难的。武丹是难得进京一趟啊，朕在这儿替他告个假，今儿后晌他就不去户部听你的训了，朕要和武丹随便走走说说话，怎么样？你就让我们这老主老仆的畅谈一次成吗？这皇上一向待皇子们十分严厉，很少当面夸奖的，可是今天他老人家却把话说得这么亲切，这么随和，印象就像吃了蜜糖似的，心里那份美呀，就别提了，赶紧磕了个头，响亮地答应一声：是，儿臣遵旨。印象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回到了户部，午时没到，就把各省进京的官员给叫来了。他把这些官员上下打量一番，就开口说话了：众位俱是国家柱石，人中俊杰，在外边带兵驻防确实是辛苦了。俗话说，响鼓不用重锤，刚才我在皇上那里见到了吴老将军，他已经当面答应所欠银两金秋全部清还，还有魏东亭那笔账，吴老将军也带他做了保，请大家说说看，那你们的账打算什么时候还呢？印祥的话刚一落音，下边就吵吵开了：十三爷，您说的轻巧，魏东亭和武丹的家底儿谁不清楚啊？今年秋后还债？嘿，得了吧，再过三个秋后他们也还不起，糊弄谁呀？于是这个叫苦，那个喊穷，有的赌咒发誓，有的哭天抹泪，都说别提还账了，自打进了京城啊，连一顿饱饭都没吃过。为什么呢？腰里没钱呐。好家伙，这堂上坐着的仿佛不是封疆大吏朝廷官员，而是一群衣食无着的叫花子。印祥心里雪亮，他不动声色地把施世伦叫到跟前，在他耳边如此这般小声地吩咐了几句。施世伦听了不由一愣：十三爷，这合适吗？
嗨，少啰嗦，照我的话办就是了。施世伦没法子，只好下去了。印祥笑着对大家说：
好了好了，你们呢都别吵吵了，有话慢慢说嘛，凡是真的揭不开锅的，从今天晚上起就请搬到我十三爷府上去住啊，我养活你们。不过我十三爷虽然年轻，下边的事儿也不是一点不知道，凭良心说，你们谁是只靠着俸禄过日子的啊？地方官有四季不断的例行供奉银子，还都给你们送到家里，军饷能吃空额，遇有盗贼捕案什么的，朝廷还有补贴，下头的军官也少不了要孝敬你们。哼，可是你们倒好，跑这儿向我哭起穷来了，莫不是真以为我十三爷是好哄的吗？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还债的事儿，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，现在请大家坐下，咱们好好商量商量，总会有办法的。
来人，给各位大人看茶。印祥这神态自若的说了一大套，还真把这些个兵老爷们给镇住了。也就是这么大功夫，下边把茶给准备好了。只见一群户部差役端着托盘盖碗，给每位官员面前都敬献了一杯热气腾腾的香茶。皇阿哥钦差大人赏茶，那谁敢不喝呀？再说了，刚才已经在这儿吵吵半天了，也真渴了。于是大伙端起茶杯来，是咕咕咚咚一饮而尽，全喝了。印祥端坐在堂上，笑眯眯的往下边看着。只见他们喝过茶之后，一个个是皱眉苦脸，龇牙咧嘴，全变模样了，心中不由暗暗得意。他这正笑呢，下边可受不了了。哎，这不对呀，这肚子怎么就不对了呢？这茶里放了什么药吗？哎呦，不好，这肚子翻上翻下的不舒服啊。有那么几位喝得多喝得快的人呐，先就忍不住了，哇的一声就吐出来了。这个人一吐啊，更多的人就憋不住了。怎么？嗨，印祥啊，的确是吩咐施世伦在茶里做了手脚，放了点呕吐的药，大伙都喝了，那谁也跑不掉啊。哦哇，这个吐啊，好端端的一个户部，霎时间是酒味菜味臭味酸味，呛的人喘不过气儿来。印祥神情冷峻的站起身来，背着手在大堂上走了一圈，突然在这群官员的背后停住了脚步，厉声说，刚才大家不是哭穷叫苦来着吗？不是说进了京城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吗？现在瞧瞧你们吐出来的东西啊，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俱全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也许我十三爷看不清谁吐出来的是青菜萝卜，请站出来说话，我十三爷带你奏明皇上，免还国债。众官员这才醒过神来，好嘛，自己在外边带了几十年的兵，是打了无数次的仗，今儿个可倒好，竟然中了这个小子的诡计，闹了个当众出丑。可是这地下的东西，那确确实实都是自己吐出来的，那里边又的确没有什么青菜萝卜之类的东西，再说什么揭不开锅了饿肚子的话了，那又怎么能开口呢？正在大伙心神不定，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只听外边一声传呼，太子爷驾到。随着话音，太子胤禛带着从人已经是大步流星的来到了大堂。